今天我们是学习《解深密经》第十二讲，我们正在学分别瑜伽品第六。分别瑜伽，瑜伽是相应，与真实相应，就是说我们怎么通过修行跟真实相应，证到真实，来这个分别这个证真实的方法。分别瑜伽品第一句，弥勒菩萨就问佛说，这个菩萨，大乘菩萨要修瑜伽怎么修？依何住？住在哪儿？佛说住在菩萨法里头，也就是说佛讲的这个大乘法，成佛的方法。你住在大乘法里头修止观，那才叫菩萨的止观。外道的止观你修到四禅八定玩得很熟练也没用，因为你是在轮回里头，出不了轮回，不能解脱。所以佛说必须你要学菩萨法，住在菩萨法里头修止观，用菩萨法来修止观，你才能够证到真实，从梦中醒来。一个是住在菩萨法里头，第二个呢还要不舍菩提心。菩提心是觉悟心，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心，佛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，佛陀的意思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，就是说你不能忘了你的目标，你的目标是要从梦中醒来，是要成佛。不舍菩提心就是你的目标一直是朝着从梦中醒来成佛的方向，然后呢住在菩萨法里头，你就修止观，你就能够解脱。所以现在我们接着上节课开始接着学。慈氏菩萨复白佛言，世尊，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诸菩萨众知法知义，云何知法？云何知义？就是说我问你菩萨怎么修止观啊，你说要知法，要住在法菩萨法里头。现在我就具体问你了，说我修止观的时候，那菩萨这个知道什么法呀？怎样知法呀？怎样知义啊？因为知道法，你学佛法是要学到那个法里头说的那个义，甚深义，佛的真实义，你要掌握，听懂了，你才能够修止观。现在弥勒菩萨就为我们问了，说菩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怎么就叫知法了？就是听懂佛说的法了。怎么就叫知义了？怎么就是知道佛的真实义了？看佛说的标准，我们就按照佛说的这个标准去做，你就能够修好菩萨止观，就能成佛。佛告慈氏菩萨曰，善男子，彼诸菩萨有五种相了知于法。就是说什么叫知法，你要达到五个标准。一者知名，二者知句，三者知闻，四者知别，五者知总。知道这么五个，你就是看懂佛说的法了。一个一个佛解释，云何为名？位于一切染净法中，所立自性，想假施舍。我们来看这个什么叫名啊？名就是名字，名词。凡是能表示指着一个东西的那个语言文字，那就叫名。比如说桌子板凳山和大地，这都是名。看佛的定义啊，什么叫名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。我们凡夫就认为名字呀就是指着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，这个世界都是真实的，我说一个名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，那叫名。看佛怎么定义啊，佛说名字是什么呀？说的是对于一切染净法中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无非就是染净法，是吧？染法就是凡夫认为面前是真实的，就钻在轮回梦里头不醒。净法就是佛给我们讲的怎么从梦中醒来的这个清净法，最后让你能从梦中醒来，就没有污染了，没有烦恼了，然后就得大自在，然后这个去入梦度众生，这就是净法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染净法中啊，后边这是重点啊，所立自性，就是 人们所安立的一个自性，就是自身本身，就是他本身存在，他有他那个东西，他有自己，有自身，有本体，哎，所安立的那个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的名字都是指的所立的自性。我说桌子就是有一个桌子的自性，哎，有它本身，它客观存在，哎，有山河大地，男女老少都是有自性的。说前边一句不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，包括佛法里头呢，所立的，你只要你安立了一个自性，就是说我认为客观存在一个桌子，我给它起个名叫桌子，这就叫桌子这个名，它所立的那个自性。注意啊，后这个自性的后边还没完，你立了那个自性之后啊，这个自性是什么呀？是你想象出来的，是在你想象当中假施设的，假安立的，就是说你所立的那个自性啊，是你想象的，你硬安的，硬想象出来的一个自性。比如说桌子，你说这有一个桌子，我把它叫做桌子，这个桌子就是名，哎，那个桌子就是这个名所指的意。但是这个意，那个桌子本身，这个自性，它的自身，是我在我们想象中假施设、假安立的，就是没那个桌子，我们想象这儿有一个桌子，就把它叫成桌子。这个自性是假安立的。说你怎么知道这桌子是自性假安立的呀？你给我找不到这个自性啊！你比如说这儿有一个桌子，你看到那个桌子了吗？你看不到，哎，你看不到这个世界上任何客观存在的自性。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你说这一个桌子是根据你的想象假安立的。什么想象啊？你一睁眼，眼前出现颜色了，这个颜色本来是你意识给你翻译的一个梦境，哎，一个假象。你看什么都会有颜色，你做梦都会有颜色，是不是啊？面前不必有东西，你根据这个主观的颜色，主观的声音，主观的触觉，主观的这个就是感觉吧，你根据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升起的主观感觉，你呢认为这个颜色后边有一个桌子的自性，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桌子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名字所指的东西啊，都是在我们想象当中假安立的一个自性，实际上你没看到那个自性，这就叫名。你看佛说的多准确，是不是啊？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说桌子，然后指的什么呀？你就说这儿有个桌子，那个桌子存在在哪儿啊？只存在在你的想象当中，哎，你看不到，摸不到，也感觉不到，哎，就好像你梦里看到一个桌子一样。你说我看到了一个桌子，这就是你想象当中的桌子，梦里头哪有桌子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梦喻非常好，看不懂佛经的时候就想这个如梦观，就想梦喻，就能想通了。好，现在这个名的定义明白了吧？佛说名字呀，就是我们给我们想象当中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法起了个名字，假安立了一个名字，实际上呢没有那些法，没有自性，哎。好，这你就算知名了。如果你不学佛，认为名字指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，你就是不知道名是怎么回事，你就是无知，就是错误，哎，你就所以你就本来面前是梦，你就认为有自性，有真实存在，结果呢六道轮回，是吧？就做梦苦不堪言，哎，自己害自己。现在佛告诉你真相，我们说一个名，它指的那个东西啊根本不存在，全是你如梦幻泡影想象当中假安立的，骗你的，哎，别上那个当。这你就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我们面前是个梦，我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到真实，真实没有这个梦中的一切，真实有的只有能做梦的那个心，这多好办啊，你心怎么想就能怎么解脱，是不是啊？不受外境的限制，那你就得大自在了，哎，从梦中醒来才是清醒人，在梦里头那都是糊涂蛋，哎，学一个你看你就把实际上把佛说的真实意就说出来了。好，这是以后你 读文章，喊人名字，喊这个人的名字，他这个人并不存在，他就是一个梦中的假象。哎，你老用这个如理思维，你这些叫清净种子的记忆，正见的记忆，熏习的数量达到 10%， 你的梦就做不下去就行了。修行多简单。下边云何为聚，哎，我们先告诉大家这个名聚文这三个，前三个的关系吧。名是名词，聚是什么呢？是用名词组成句，这个名词其实不是那个狭义的名词啊，不是说动词状语什么凡是文字都叫名词。哎，你动词说走，走就是这个走这个动作的名字啊，这个名不是名词啊，我说错了，叫名字，哎，叫名字，哎，就是一切语言都是名字。句是什么呢？就是用名字两个三个名字组成一个句啊，能够说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意思。因为这个名字呢就是指一个东西，哎，这个很简单，什么名字指什么东西。这个句呢就是用很多名字放在一块儿组成一个更复杂的，表达一个更复杂的意思，叫句子，就是两个以上名字能够组成句。当然这个在我们实际运用当中啊，一个名字也可以当句子，哎，那也可以当句子。句子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名字是指一个东西，句子呢指那个东西本身，句子呢是用名字组成句来表达更复杂一些的意思，这就叫句。什么叫文？文就是文字，文字呢我们汉语这个字儿就是文字，哎，一个字儿就是一个文字，哎，这叫文。由字组成名，由名组成句，他们三个是这么个关系。这个外国那个拼音文字呢也叫文字，就是那个字母叫文，哎，他用二三十个字母呢组成他的名，然后再用名组成他的句，他们三个是这样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下边看佛告诉我们什么叫句。云何为句？未记于彼名句集中，哎，说的就是在那些名字聚集当中，就是不是一个名了，哎，两个以上把名字凑到一块儿，能虽宣说诸染净义，以持见立。就是把这个名字，把这几个名字放在一块儿干什么呢？能够看着这个聚集的名，这个句子，就名聚集就叫句了。就是看着这个句子呢，你就随着这个看这个句子呢，他能这个句子呀能够宣说诸染经义，哎，能够表达一种意思，哎，或者是邪见，哎，害你的，告诉你面前是真的，或者是呢告诉你面前的真相，面前是梦，面前是空，哎，赶紧从梦中醒来。就是在名字聚集的句子当中呢，你能够看出更复杂的一些表达的意。依持见立，就是依靠这个句子你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意思，哎，或者是听这个凡夫说，或者是听佛说，哎，你能听懂他表达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含义，比名字的含义要复杂，这就叫句子。云何为文？哎，什么叫文字？未记彼二所依指字。就是什么叫文字呢？就是彼二那两个，哪两个？刚说过的名跟句，就是他们两个啊所依指字。你组成名组成句，你得依指文字，哎，你比如桌子，哎，这是一个名，这个名呢它就得依靠两个字儿，是吧？桌子，哎，两个字合在一块儿，哦，我们就知道这叫一个名。然后这个有人说桌子是客观存在的，这就好多名名聚集，是吧？这就叫句了。这样呢依指这个也得依指把字儿拿过来，是吧？好多字儿凑在一块儿建了一个好几个名，然后好几个名凑在一块儿依指这个字儿就建立了句，哎，所以这个文字呢是这个名跟句的这个叫组成部分吧，哎，依靠它来组成。名句文完了，下边云何与彼个别了之，就是这是第五个，就是菩萨有五种相了之于法， 我们现在知道名句文的关系了，下边还有一个知别知总。什么叫知别呢？云和鱼比个别了之。哎，知别就是个别了之，为由个别所缘作喻，就是说个别了之，就是说哎，桌子是什么叫桌子，什么叫板凳，这叫个别了之。为由个别所缘作喻，就是你现在所缘的那个你正在看哪个东西，哎，你在研究它，它是怎么回事，这叫个别了之。云和鱼比总和了之，为由总和所缘作喻。什么叫总和了之呢？就是把所缘作喻总和起来。比如说你看了这个屋俩，有桌子，有板凳，有床，有柜子，然后呢你说啊，这个屋里有一套家具，这就叫总和作喻，简单吧。哎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说有个别作喻那个总缘总和作喻呢，这就是知道法的两个重要的方法。哎，我们在这个比如说五蕴皆空，为什么五蕴皆空啊，你要色蕴为什么空啊，这个受蕴为什么空啊，要一个一个的个别作喻，等着都搞清楚了，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，哎，五蕴皆空，这就叫总和所缘作喻。你把这五个都搞清楚了，就这五方面啊，如是一切总略为一，名为知法。你把这五个都按照佛说的正确建立了，你就叫知法，知道佛说的法是怎么回事了，如是名为菩萨知法。像这样就叫做你这个菩萨叫做知法的菩萨，懂法的菩萨。哎，善男子，下边知法了，下边该知义了，是吧？因为那个第一句问的是云何知法，云何知义，是吧？就是现在说这个知法还不知义啊。知法知义的区别是，知法就是你能读懂佛经了，哎，佛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，佛这个句子表达的什么意思你知道，就是你能读懂佛经，但是你他表达的那个意你懂不懂还不一定。哎，你比如说你一看心经，哎，这个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话你能不能听懂啊？完全能听懂。说观音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一下大智慧升起，照大智慧光明一照，五蕴没了，五蕴皆空嘛。哎，每个词的意思你明白，句子的意思你也明白，这就叫知法了。但是呢你还不一定知义，你我们一读心经好多人就懵了，这明明这个五蕴都在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，这观音怎么一下就照见他没有了，这就是你不懂这个意，是吧？你看懂法了，知法了，哎，知道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哎，你这法经读懂了，这个句子读懂了，名句文都没问题，是吧？如果你不识字，连文字都不识，那你名啊句啊你都，这就叫不知法，是吧？现在你有文化，你一看啊，观音照见五蕴皆空，你知道观音看见五蕴都没有了，这就叫知法了。哎，读懂佛说的这个句子了，但是呢这个意你不一定懂，所以呢重点在知义。哎，你读懂这个句子容易，读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读懂甚深意真实意，那是要下很大功夫的。所以下边呢重点放在知义上，我们来看佛告诉我们怎么知，什么叫知义啊。好好学，学完了呀，你对这个佛经怎么知义就应该有很大的这个方法的指导性。哎，指导性方法你就知道了，就按佛说的去学就能学懂了。佛继续答说，这个知法就是看懂佛经了，下边怎么知义啊。善男子，彼诸菩萨有十种相了之于义。哎，你把这十种都搞懂了，你就是知道佛说的意思了。一者尽所有性，尽所有性，这个我们简单那个为了给大家加深一下啊，先来个简单定义。什么叫尽所有性啊？就是知尽所有性，就是你这个菩萨呀得知道所有的东西的自性。哎，尽所有性就是知尽，哎，就是 世界上假象是什么，真相是什么，所有的信息你全知道，这叫知尽所有性，这叫知义。你小学生刚知道学了几个字儿是吧，你那还差的多了是吧。有人说那哪能学完啊，佛教的这个办法不是让你上学学完，是让你开这个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，那一开所有的法尽在眼前，用实证的方法。二者之如所有性，如是真如的这个简说吧。什么叫如所有性呢？如是真如，真如是什么呢？你简单就记住，就是真理真相，两个意思。真理就是一句话，真相就是真实本身，这个世界的真相本身，这都叫真如。但是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意思呢，指真理比较多，这个地方呢就指真理。为什么呀？那个尽所有性里头包括真相，假象真相所有的相都知道，所以这个如呢就是指真理。知真理所有性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真理你都知道。说那哪知道过来啊，其实很简单，这个世界我们这个梦中只有一个真理，什么呀？面前都是空，都是梦，所有的不管你看到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什么玩意儿，全是梦，全是空，这就是真理真相。你知道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都是梦，这就知道所有的真理了。这都得学很多经论才能搞通的啊。这知道两个了，其实知道这两个已经全部已都知道了。但是呢，你为了这个佛呀，为了让我们就是能够入门，你哪能一下跳到这个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都知道啊，给我们好多方法。所以后边呢还继续方便安利，帮助我们了解佛所说义。三者之能取义，四者之所取义。能取所取，说这个什么是能取啊？能取这个有很多，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啊。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能取，人是能取。什么是索取啊？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想到的、感觉到的都是索取，是吧？我取颜色、取声音、取感觉、取这个意、取这个就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要不要？我喜欢不喜欢？就是你这个心的所有活动吧，都是索取意，这是个大的。实际上呢还有很多，在这个具体佛说的时候我们再具体解释，你就知道这个能取呢，能取所取，如果最大的概括就是能取，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梦里头有个人，他能取什么呀？能取所取，所取无非六种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你能取颜色，能取声音，一直到最后那个法呢是能胡思乱想，就是意识里所想到的东西都叫法，前五十取的东西都叫色声香味触，索取，这是最大的一个概括，能取索取义，实际上你具体可以有很多，是不是啊？五者之建立义，这个建立呢，这个古代有时候这个用的词啊，到我们现代它这个意思就内涵就不太一样了。这个建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依靠，这个就是它实际上是指的说我们友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得有一个站脚的地方，得有一个依住的地方，这个建立是实际上是依靠的意思，之依靠义，就是说友情在世上存在它要依靠很多东西，依靠最简单的你得有立脚的地方，有吃有喝，你得那个然后慢慢扩大，然后你得有房子有田有世界，还得有太阳，还得有月亮，是吧？这个建立义实际上是众生所依托，能够立脚的地方，能够让众生生活的这个都实际上就是器世界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叫客观物质世界，建立义是这个意思。注意啊， 知见离义不是告诉你说有个客观物质世界，那叫不知见离义。你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哪里有客观物质世界啊？那叫不知见离义。知见离义就是说，你这个众生造了这个业，你这生转人，你就会做一个人道的梦。做人道的梦的时候呢，就会有帮助你吃喝维持身体，什么吃喝玩乐的这些所依托的这个世界就来了。哎，那是一个梦，这叫知见离义。六者之受用意，那就是你受用这个世界了，哎，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了。哎，七者之颠倒意，哎，你还得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们说的话呀，意就是人们说的话的那个意思吧，有的是颠倒的，它颠倒黑白的，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人们都说梦面前是真实，不是梦，这不就颠倒意吗？是不是？八者之无倒意，你还得知道。不颠倒，不颠倒就是你知道真相是什么。哎，你现在世界上不学佛谁知道真相啊？都把梦当真是吧？我们学了佛才知道，才有无倒意，就是无倒就是真实认识。哎，面前是梦，梦醒了，三界唯有心，唯识无境，这才是无倒意是吧？这都得下功夫学才知道。九者之杂染意，十者之清净意，你知道这个唯识无境了，知道面前是假，我们要这个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，那怎么修行啊？你还得知道什么叫杂染意，就是说错了的，什么叫清净意，那就是佛法。哎，你好好学佛法就分清楚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了。哎，说的对的能帮你成佛，说的不对的能害你永远在梦中醒不来。哎，好，我们来往下来啊，这是佛的详细解释。先，这是十种意，佛先解释第一个。善男子，尽所有性者，哎，什么叫尽所有性？菩萨要知道尽所有性。看啊，为染净啊，杂染清净法中，这个我们就习惯了，就是说我们面前梦中的法肯定是分杂染清净，这个杂染就是世间法，让你在轮回里头受罪的。清净法就是佛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，去一切烦恼，度一切苦厄的。哎，以后我们不详细解释了。这句话也可以，你就说，我们面对梦中一切法，哎，怎么办呢？所有一切品别边际，这梦中所有的法，一切品别，品是品类，就是分大类。你比如说，我先分人跟法。是吧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，这个人都是能取，这个人都是能分别能活动的。然后呢还有很多客观存在的法，那都是没有思维的啊，是这个人可以认识的，那叫能取所取。品类，这个品类很多，五蕴十八界，这都是把整个梦分成五份十八份。品类。品类差别就是这个分几类，这个类有什么差别啊？他们这个定义是什么呀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？为什么要分五类啊？哎，差别你也知道。边际就是你得知道，完全知道，得知道到边儿。哎，这个东西画一个圈，你这个圈里头你都得知道到边，都得这个全部知道，这叫尽所有性。也就是我们说的，你对梦中一切法呀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它属于什么类，它是这个有什么特点，它有多大，它是怎么回事。其实一句话你也就不，这不是，这是尽所有性，就是真的你得知道这个所有法的这个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哎，是名此中尽所有性，这叫尽，就是你能够穷尽所有的东西的自性。哎，所有的东西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哎，对它的性质，对它的这个一切信息吧，你都能够了解，这就叫正遍知，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法，这叫尽所有性。哎，这个做的最好的当然是佛圆满，菩萨呢比我们要强得多。哎，他这个也基本上知道尽所有性，但是呢不如佛圆满。哎，因为他能看到三界唯有心嘛，能看到所有众生的梦嘛。这个凡夫就完了，凡夫是所有的真实三界唯有心看不到，所有众生梦看不到，所有真实都看不到，就在自己那个如梦幻泡影梦里头 知道那么一点儿，所以呢就满脑子烦恼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。哎，佛知识定义啊，就是说梦中一切法你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都看得明明白白，这就叫尽所有性了。下边举例子，如五术运，哎，比如说五运，哎，五运就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五大类，是吧？哎，色，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受想行识，哎，你的心理活动，哎，精神物质组成世界，哎，你把这个它的品类的差别什么都搞清楚，哎，这就是知道尽所有性。当然这个知道呢只是这个叫比量知道，思想上知道，就是叫什么呀，就是比量知道。比量知道就是你脑子里能想明白，不是正道。你像这个佛菩萨从梦中醒来，一看到这个所有众生心，所有众生心中正做的梦，那是正道尽所有性。哎，但是我们在梦里头说，五蕴我都能够这个品别编辑都能说清楚，是吧？五类他们差别是什么都能说得清清楚，这也算一种解啊，这解之啊，解之。然后佛菩萨从梦中醒来，直接看到所有的法，那是正知。我们这个也解知也算一种知啊，你先得解知才能正知啊，你连解知都不知道，你连面前是梦都不知道，你不可能正知啊，是吧？你连梦都不知道是梦，你怎么可能正到是梦呢？是不是啊？先得解，然后才能正。六书内处，六书外处，这就是那个眼耳鼻舌身意根，哎，这叫六内处。这个色声香味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这是六外处，就是六个外境，哎，六根六尘，是吧？这就是十二处，是吧？这叫十二处，哎，如是一切，什么十八界啊，什么，这就是意思，这都叫尽所有性，因为十二处就概括了你梦中一切法，十八界也概括你梦中一切法，哎，你先要解知，这叫尽所有性。好，下边看如所有性。如所有性者，未计一切染净法中所有真如，就是我们说了，什么叫一切染净法呀？就是梦中一切法当中所有的真如，所有的真理，所有的真相，你都知道，是名此中如所有性。刚才说了，那梦中一切法所有真如有多少啊？实际上就有一个，什么呀？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就只有这一个真理。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所有真如？因为你在认识梦中一切法的时候，你会先得问啊，说这桌子没有吗？啊，哎，这个就是桌子这个真相是什么呀？哎，这个时候佛给你说，这桌子没有，哎，这个桌子这真相就是没有，就是空。你这就认识了一个就是桌子的真如，然后你再问，那人也没有吗？哎，然后佛又给你讲这个人的真如、人的真理、人的真相，是吧？人也没有。这么一个，这真如有多少啊？无数，是吧？实际上呢，内容就是一个真如，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。哎，你认识到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了，这就认识到梦中一切法的所有真如了，这叫如所有性。哎，所有的真如的自性，哎，实际上是一个。然后说此复七种，佛具体解释说有七个真如，你就知道了，它实际上不是有七个真如，实际上只有一个真理。这一个真理呢，在一些具体的法里头呢，它有具体的说法。你具体问一个法，它的真相是什么呀？佛就跟你说，这个法的真相是这个，那个法的，这样分类。佛呢，在这儿给分了七大类，这七大类实际上合起来，还是梦中一切法空，还是一类啊。我们来看佛给具体讲的这七种真如啊。一者流转真如，为这佛先说名字，然后说这个意，是吧？什么叫流转真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就是流转真如是名，后边这个呢就叫意。哎，流转真如这个名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为就是说的就是一切行无先后性，行就是运行啊，造作变化，是吧？实际上那个 范文里头啊，有好多这个行直接就翻成有为法。哎，行动造作变化就是有为法，行行就是变化嘛，哎，就是有为法，哎，就是会有造作会变化的法，哎，叫一切行，一切有为法。所以你就理行，你就理解成有为法，就是会变化会运行会最大特点就是会变化吧，哎，会造作，哎，一切有为法无先后性。什么叫无先后性啊？一切有为法没有先后，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就不可能变化。哎，佛告诉你流转，你看我们什么生死轮回六道轮转哈，然后你就问这个轮转的真相是什么呀？佛说这个轮转的真相啊，就是你看到的一切有为法在这轮转变化，实际上呢无先后性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就不可能有变化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看到的这一切流转的六道轮回，这都是一个梦，都是空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无先后性就是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就不可能变化，就不可能有为，就不可能运行，就不可能造作，就不可能流转。所以这一切流转这个梦象的真相就是它根本不存在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变化，都是空，都是做梦。流转真如第一个真如先是空的什么呀？空的时间。我们这个世界啊有两大个东两大东西组成，就是时空。哎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你描述这个世界，一个是时间，一个是空间，空间有三维，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们这个时空四维就组成我们这个世界，概括一切法，是吧？哎，佛就用你假安利的这个胡说八道，佛就给你破，第一没时间，第二没空间，你这个世界就全是空了嘛。哎，第一个真如是告诉你说无先后性，没有时间，哎，你看着一切都在变化，实际上不存在，时间不存在，这都是梦，根本不存在那些变化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法，也没有变化，也没有，就是你做梦。二者相真如，这就是空间了。相，相就是什么是相啊？材料就是五种，就是色声相味触，颜色是相，声音也是相，哎，感觉也是相，哎，色声相味触，相就是这五个相，哎，我们脑子里想的东西都是用这五种材料来想的，哎，你问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呀？这就是生。哎，没有生你连这句话都想不出来，是吧？哎，你再补充一些画面，那就是这个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有感觉。所以第一个没有时间，第二个就该没有空间了。这个相啊都是放在三维空间里的，我们是就是你看我们所有的相都是放在三维空间里的。哎，你一看颜色你就认为这个颜色啊就是有长有宽，有远有近，哎，所以这个相真如是空间的，哎，我们看相真如相，你看到色声香味触之后，它的真相是什么？佛的定义啊，为相真如，说的是什么意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说的是一切法，普特伽罗无我性即法无我性，相真如。相的真相真理说的就是一切法，你看简单了，就是梦中一切法，你所知道的一切法。第一个这一切法怎么样呢？第一个是普特伽罗无我性，第二个是法无我性。普特伽罗译音你就把它读成人就行了，哎，以后这个慢慢读你就熟悉了。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呀，二无我，哪两个无我呀？人无我性及法无我性。这就是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，你分两大类，一个就是有很多人，一个就是人外边有很多法。注意这个他这个人呐，不包括这个人的身体，这个人的身体还属于法，属于气世间。他这个人用这个我们一般 老百姓或者是这个外道的意见啊，这个人是一般指的一个人那个灵魂，哎，那个灵魂呐，哎，人是一个灵魂，换一个肉体换一个肉体，它可以轮回，所以你记住这个人，这是比较这个高级的社会了，像我们现在这唯物主义太低级了，哎，认为人没灵魂，没灵魂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是不是啊？一堆烂肉，那有没有什么意义啊？哎，这个就是稍微正常一点的社会都会承认人有灵魂，哎，所以呢，佛说你们这个认为这个世界上啊是由人跟法组成的，哎，这个人能取，法是所取。这个人实际上就是随顺大流嘛，大家一般认为就是灵魂，说没有灵魂的那就更完蛋，哎，那就不是人了，就是吧，这个你不是人，你没有灵魂，你不跟那个桌子板凳东西不一样吗？人们还天天说谁是东西不是东西，你说自己没灵魂就等于说自己是个东西，是不是啊？你就等于自己骂自己，哎，什么叫相真如？就是梦中一切法的真理是什么呀？就是这梦中一切法里头啊，人无我性，就是你说的那个灵魂或者那个灵魂无我性，就是这个灵魂呢没有我本身的自性，哎，这个我实际上就是自身，本身就是自性，我性就是自性，就是你说的那个灵魂没有自己的本性，没有自己的本体，没有本身，哎，你找不到他的自性，你光是瞎猜的，哎，实际上你为什么会感觉有灵魂呢？实际上是你梦外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，哎，有阿赖耶识，有一堆记忆，那个记忆才会思考，但是那个记忆呢它愚痴，它不知道真相，那个记忆就说梦里的这个肉身里头就有我，哎，里头有一个灵魂，哎，结果呢就为这个我呀贪嗔痴弄得这个世界是一塌糊涂，是吧，争来抢去打来打去，就是因为他认为梦中的那个肉体里头有个我，哎，有个灵魂，这是个错误的看法，实际上梦里头没有人，哎，那哪有人啊，哪儿都没有人，梦外就只有一个做梦的心，哪有人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叫人无我性，就是梦中的人，这个一切法指梦中一切法，梦中一切法当中啊所有的那个人都没有自己的自性，哎，都是假象，不存在的，即法无我性，法无我就是除了这个灵魂之外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法，就是客观物质世界，是吧，包括你这个肉身，哎，包括这个气世间，哎，这都是法，法无我性，也没有人也没有法，完了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是吧，哎，法无我性就是梦中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没有自己的本身，哎，没有自己的自性。好，下边说你看这两个真如已经把世界空完了，是不是啊？实际上一个就空完了，你前面没时间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没变化，哎，一切有为法就空掉了，哎，但是呢它分成先空时间再空空间，是吧，这个相，哎，颜色相都是三维的，有空间再空空间，时空全空了，你梦里还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三者了别真如，这个名字指的说的什么意思呢？说的是一切行为是实性，哎，前边说一切行无先后性，这个一切行指的是什么呀？指的是流转生死的轮回的梦，这个梦生死轮回的流转，这个梦它没有时间。现在了别真如不一样了，不是梦了，了别是什么呀？是了解分别，谁在了解分别啊？你的心在了解分别，是不是啊？你的那个正了解分别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叫了别真如，哎，就是没有索取的东西，但是真的有一个能取，这个能取只是不是你梦里的那个人，而是你梦外那个正在做梦的心，他正在了解分别，哎， 所以佛安立了一个名字叫了别真如。什么叫了别真如呢？说的就是一切行为是实性，就是还是你认为一切变化的法，但是这个一切变化的法不是梦中的生死轮回的流转了，是什么呀？一切变化的法只是唯识，就是只是实性，只是实的自性。实是什么呀？我们说了，梦外有一个能做梦的心，那叫实。如果简化的说呢，就是梦外有一堆这个你无始以来积累的记忆合在一起叫什么呀？叫藏实，是吧？就是把你所有记忆都藏在里头。藏实，这个藏字在梵文里头音发音是阿赖耶。所以呢你梦外那个心呢叫阿赖耶识，叫藏实。然后这个有一堆记忆呢，他就会这个记忆就会折腾，就会做梦。做梦的那个做梦的时候，这个记忆呢，我们想一个大黑球啊，里头这个就是力量最强的不睡觉的，他要做梦，会这个记忆啊会显现出来，会这个亮起来，做梦显现亮起来的这个正在做梦的这一部分记忆呢，就叫现行，叫前七识。前七识实际上是意识，也实际上是一个识，叫意识。我们为了这个就是好这个了解分别吧，我们会把它分得更细，说有七个识，实际上都是一个意识。你看佛回答又起个名字说，还有一个你要知道什么叫了别真如。什么叫了别真如啊？就是一切有为法，真实存在的一切有为法，其实不是梦中的那些有为法，它只是实性，只是你梦外那一堆记忆，叫藏识，叫阿赖耶识。这个藏识呢，它会做梦。藏识是一个大黑球，这个做梦的时候呢，里头会升起一个小白球，那个小白球叫前七识，这个大黑球叫阿赖耶识，叫第八识，合起来呢叫八识。真实存在的一切有为法，真实存在，确实在造作变化，是什么呀？是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，叫做八识，或者你叫八识吧，八识这个准确一些。就是是八识性，八识是有自性的。你要是这个八识阿赖耶识记忆也没有，你梦你也做不了，思维也思维不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没真实的心，你就做不出虚妄的梦来。第三个告诉我们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？真实存在唯是实性，唯是八识有自性。所以后来就简化叫唯识，就是唯是识，唯有识，真实就唯是识，真实就唯有识。前边两个时空是空，梦是空，第三个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有。那真有什么呀？真有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呢？唯有识啊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啊。这个唯有的实是真实存在的。好，前边说的是没有什么，梦中一切法时空都没有，第三个说的是实际上有什么呀？只有你那个梦外那一堆记忆，只有那个心，唯有实，全部佛法讲清楚了，没什么，梦里没法都没有，有什么？梦外那个能做梦的心有，那堆记忆有，阿赖耶识有，八识有，这就成立了全部佛法，概括起来就叫什么呀？唯识，唯有识，无有境，识外的一切法都是梦境，都是空，多好，是不是啊？你就好好学，你学懂一句都能掌握佛说真实义。你看学了三句，全部佛法唯识无境核心概括完了，佛讲的法多好啊，多简单，概括性多强。这就叫知法了。我读懂佛说的这三句话的意思了。佛说是唯有识没有境，唯识无境，这就算读懂了。 但是注意啊，你读懂这个法了，你对它的意是不是完全理解了？哎，没有疑惑了，这彻底这个没有问题了，能给别人讲清楚了，那还不一定。哎，现在我们先知法是吧？我们现在好多人不读经论，就光在那个末法邪说里头听这个说听那个说，全是流行邪见。你说你能学懂佛说的意思啊？你连佛你学的就不是佛说，哎，你学的是末法凡夫说，你能学懂佛说呀？你首先得学佛说的话，你才可能知法。你把佛说的话，哦，佛说的是这个，时间没有啊，空间也没有，人也没有，法也没有啊，梦中一切法都没有啊，原来唯有识，哎，唯有心啊，梦外能做梦的心是有，哎，真实存在的只有梦外的心，唯识无境。你看，你先把佛说的法读懂啊，唯识无境，然后你才可能去知义，是吧？哦，唯识无境，哎，我怎么觉得不是唯识啊？我怎么觉得有境啊？哎，你慢慢的以佛说的这个佛说的法这么多是吧？你慢慢去学，慢慢慢慢把佛说的意思全理解了，没有疑惑，没有问题了，达到圣解了，这叫知义。当然最了义的知义是直接证到义了，那就是唯识无境，我看到唯有识了，看到三界唯有性了，众生心都看到了，无境那五蕴在我们眼前没有了，哎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没梦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哎，看到一切真实了，看到所有众生的心，看到所有众生心里正做什么梦，哎，这叫真正知义是吧？哎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好，第四个，四者安立真如啊，一共七个，前三个已经讲了唯识无境了是吧？我们再看，说讲完了，那后边还安立什么呀？后边还安立了四个，这四个为什么又要安立四个呀？这四个我们概括就是佛说的法，哎，佛说的法不是可以概括成四个阶段或者四大类吗？叫苦集灭道。哎，佛说的法呀可以分四大类，为什么要分这四大类啊？佛说的法，第一个他先得告诉你面前是苦，就是面前所对的境啊，哎，一切都是苦。你要是连这个都不懂，你认为面前挺乐，你不会修行，是不是啊？佛告诉你说，你那个乐就是苦，那个乐就是欲望的暂时这个缓解和什么暂时缓解吧？哎，你觉得吃是乐，哎。你是先饿先有苦，然后用吃呢缓解一下，缓解一下一会儿又饿了，哎，再去缓解，那叫苦。所以呢，安立真如是为我所说诸苦圣地，哎，圣地是圣者所知道的真理，地是真理，哎，圣者知道的真理说苦，世间是苦，哎，诸苦一切都是苦，这叫安立真如。说一切都是苦，怎么叫安立真如呢？因为我们面前没有苦，面前没人没法是梦，哪里有苦啊？但是你要唤醒这个梦中众生，让他这个发愿从梦中醒来，你就得怎么样，假安立说啊，这个梦里头都是苦，哎，这叫安立，不是真的有苦。这就是佛说法的方便，你先得让他说，先不要跟他说空是吧，你先跟他说面前真的苦啊，哎，他认识到苦他才怎么样啊，发心，哎呀，我不吃这个苦了，我要解脱，那个怎么解脱呀，哎，佛下边说后边，他认识到苦之后问说我要脱离苦，怎么脱离呀，佛就说你这个苦的原因去掉了就不苦了，苦的原因是什么呀，是极，哎，极圣地，这就是第二个。哎，什么叫集呢？就是你这个苦啊，集中到一点儿，是什么因引起的？什么因呢？就是那个十二缘起里的爱，就是你一做梦，净人净什么一切法都来了，来了之后，因为你爱所以取，哎，这就什么呀？这就是欠众生的债，哎，心跟心之间这就互相。什么叫缘分纠结，就是你欠我，我欠你造业， 哎，实际上只是心之间的造业，没有具体的业。但是你心造业了呢，这个心跟心的吸引力就让你在这个梦里就出不来了。所以这个集，就说原因集中到一点，就是那个十二缘起里的爱。你去看一开始什么无名缘行行缘识，这是上辈子，然后这个十缘名色，哎，投胎了。名色是这个精神物质结合，名是精神嘛，就是那个受精卵，然后长出这个就是叫眼睛什么四肢六根，然后哎，这个都是你这个梦你是没法控制的。到什么地方你可以修行啊？就是到那个受产生之后，哎，感受到了，哎，比如说吃东西快乐，哎，就使劲要吃，哎，这个不高兴就扔，是吧？哎，这个爱，这个受是没法控制的。你什么业就是什么受，是吧？受升起的时候呢，这个爱啊，爱缘取，就是你喜欢这些东西就要取，取了就欠业债，欠业债就得入轮回的梦去还债。哎，所以这个爱是极圣地，就是为什么你有轮回的苦啊？因为你爱轮回里的一些东西，你取了就欠了债。哎，所以要断这个爱。这个爱呢，五者邪叫什么叫邪行真如，就是这个爱啊是邪行，不是正行。现在我们那个世间人把这个爱啊吹捧成是一个这个最高尚的啊，最什么什么爱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实际上你越爱越取，你越这个在生死轮回梦里头捆住自己出不来，是吧？越醒不来。哎，所以它是爱是邪行，不是正行。就是为什么叫邪行啊？害你啊，害你这个六道轮回痛苦灾难啊，这个苦不堪言，是吧？哎，害得你死去活来，生不如死。哎，所以它叫邪行。邪行真如说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我所说诸极圣地，就是那个爱，就是那个苦的原因是爱。哎，你一爱就取，行了，你这轮回苦的梦就出不来了。苦集灭道，就是后两个就是告诉你解脱了。这前边你得先告诉他面前这个怎么看待面前，面前不是乐，面前是苦。哎，为什么苦啊？因为你爱，这都是先这个假安利这些境，是吧？然后怎么办？说我不要爱了，我要那个出离轮回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怎么办呀？佛说有办法，六者清净真如。为我所说诸灭圣地，就是你这个梦啊是可以灭掉的，可以断掉的。哎，它只是一个梦，你把它断掉就没有苦没有集了。哎，所以清净真如，这就是你把梦照见五蕴皆空了，没有梦了，就清净了。哎，就是告诉你有办法能解脱。哎，梦可以中断，可以照见五蕴皆空。说那我怎么中断了一个梦呢？怎么从梦中醒来呢？哎，佛就接着讲第四个字，叫正行真如。哎，正确的修行，为我所说诸道圣地。哎，就是我告诉你修行的方法道路，你经过什么道路就可以从梦中醒来，这叫正确的修行。像外道也想解脱痛苦烦恼，是吧？有的认为打坐就能这个就能成仙啊，就解脱烦恼了。其实呢，成仙还在轮回，还是烦恼，是吧？你看那个西游记，仙家也是打的这个一塌糊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个贪嗔痴什么慢疑全有，哎，什么烦恼也没断。前边三个真如说为时无境，已经为时无境已经告诉全部佛法了。后边四个呢，是把佛说的法又分四大类。说这个不是小乘的吗？大乘也是这样分类。你比如说大乘说什么叫苦，小乘说面前是苦，大乘就告诉你说面前一切法都是这个空，都是不存在的。哎，比这个小乘法说的彻底。哎，一切法都是骗你的。哎，这就是大乘的苦圣地。苦在哪儿啊？你只要在梦里头你就上当，你就烦恼，你就这个大菩萨以分别为苦，就是 菩萨认为我只要一分别说面前有东西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样那个，这就是苦，分别以分别为苦。所以他苦集灭道四个逻辑四个阶段不变，但是呢内容变了，哎，小乘的内容太少，大乘是说到了义了，就是大乘的苦圣地是说分别是苦，你只要一做梦就是苦。说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分别，因为你有邪见分别，因为你无始以来熏了很多这个叫认为面前不是梦是真实的邪见记忆，所以这叫邪行真入。哎，就是只要你知道梦中有东西，那就是邪行，就造留下记忆，就是加强你梦的。哎，然后清净真入什么呀？灭生地，就是你这个梦是可以灭掉的。哎，像这个小乘啊，他说的就不是灭掉梦，他是灭掉什么呀？灭掉我执，说这个五蕴都有，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我，他只灭那个我执，他不灭法执。哎，他认为五蕴是真实存在的，所以大乘呢，直接灭圣地就是灭掉五蕴，灭掉梦，从梦中醒来，内容不一样。哎，正行真如当然也就不一样，你那个小乘就修人我就行了，他知道法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大乘呢，就是道圣地，大乘道，那就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，一切法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哎，最后就能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这是大乘的正行真如。所以啊，这个佛经你就老学，你要是尤其是大乘佛经，几乎每一句都是了义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学懂一句，你就能掌握了义。哎，两句三句，你就来回学。哎，前三个后四个，你学的多了，每一句都是清净种子，每一句都是正见。只要你正确理解啊，你不能说佛说的这个空字儿，它就是有的意思，你把字儿的意思都颠倒了，你连叫那个叫文是吧？你连文都不认识，人家佛说的那个字儿是空，是无。你把这个文说成是有，你连汉字你都不认识，你还许知什么法呀你？是不是啊？更别提这个什么名词句了。人家观音告诉你，我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我们就认为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没照见，哎，我就认为观音还在五蕴里头，哎，认为这个面前就是真实。他这就是不知法，连佛说的句子都读不懂。哎，你还知什么义啊？水平太差，这个末法就是这个水平。哎，所以我们先要，首先你要学佛说，哎，这是佛说的话，解释密经，这是弥勒菩萨这个下来告诉这个大家，讲一百卷瑜伽师地论当中，在七十几卷用了一卷半还是两卷多，专门告诉说我们曾经参加过解释密法会，哎，我给你们把你们能听懂的，哎，简要的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是佛说，接班人给我们传达的佛说，你先把佛说的话先看懂，这叫知法，然后你再去多读一就是说再来知义，是吧？哎，当知此中，这佛来总结一些更深的法义。当知此中，由流转真如、安立真如、邪行真如故，一切有情平等平等。有情，注意啊，佛说的有情实际上不是指的那个，就是我们先说这句话的意思吧，就是有情就是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了啊。由流转真如，流转真如就是六道轮回了，哎，有时间是吧，有空间。安立真如就是时间是苦，哎，实际上时间没有苦，佛假安立说啊，时间是苦。邪行真如就是爱啊，爱最高尚，爱能这个什么解决一切，哎，实际上佛说那是爱就把你弄到梦里头就醒不来了，那是邪行。这三个呢，邪行真如，我说的这三个的真理是什么呀？流转，没有先后性，没有时间。安立的苦，哎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这个，就是没有人。邪行就是你说那个爱什么时间那些，它的真相是什么呀？那是造成你在梦中做梦的这个因，就是你在心里头那么想就想错了，哎， 实际上梦里头没人，没时间，没空间，没法，什么都没有，梦里是空。由这三个真如呢，故一切有情平等平等。为什么一切有情平等了？因为梦中一切有情都是空，所以平等平等，对不对啊？流转没有，时间没有，空间没有，人没有，法没有，邪行啊，我爱这个，我取这个，什么邪行？邪行真如是梦外那个心，但是梦里头，你那些邪行也是空，是不是啊？由这三个呢，所以一切有情平等。这个一切有情，佛说的这个一切有情啊，说它是梦中也可以，梦中有情平等平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梦中有情都不存在，都是空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要两个平等啊？就是告诉你，它所有一切都平等，身份平等，这个高矮平等，什么这个贵贱平等，什么都平等，就是告诉你一切都平等。为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，哪有高矮贵贱啊？这是这三个真如、真理、真相。由相真如、了别真如故，一切诸法平等平等。相真如就是那个空间了，梦中一切相。相的真理是什么呀？是空，是不是啊？了别真如就是梦外那个心了，唯有实性。由这两个，所以一切诸法平等平等。就是梦中不是一个人一个法吗？人是空，平等平等，一切诸法也是空，平等平等。为什么一切诸法都是空呢？由相真如，相就是三维根本不存在，色声香味触根本不存在，所以一切法都是空平等。了别真如故，一切法梦中一切法都不存在，都是梦外那个心的了别，都是梦外那个心的妄想，都是梦外那个心的分别，都是那个梦外那个心做的梦，所以梦中的一切法是不是都是妄想，都是梦，都是空啊，都是平等平等。好，最后一句，由清净真如故，这清净真如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真如，就是那个灭，灭就是寂静的意思，寂灭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面前这个东西是空，它可以证道，它可以空掉，可以照见五蕴皆空。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这叫清净，就是那个空性，就是无为法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法性。我们不管是假的一切法也叫一切有为法，因为你看它会变化。真的一切法那个心它也在变化，是吧？心它正在做梦，它也在这个种子现行在那折腾。真假一切法都叫有为法，只有这个清净真如是无为法。为什么无为法呢？他说这一切法都是空，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，它不会这个运动变化，是吧？这就是无为法，为就是造作变化，无为法就是不会变化的法，真理真如是不会变化的，所以这叫无为法，叫清净真如。注意，由这个清净真如故，一切声闻独菩提、独觉菩提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，三乘的觉悟平等。菩提是觉悟，说三乘怎么会这个觉悟平等呢？由清净真如故，就是由这个无为法故，由这个空性，这个空字他们是平等的。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，他是证什么空啊？证人无我空，对吧？说梦中没有人，虽然他认为梦中有法，但是他那个菩提证的是人无我，人无我这个空是空吧，人没有，人是空，是吧？人无我这个人空这个觉悟，跟大乘菩萨证的这个佛的这个最高智慧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菩提是什么呀？是不但人空而且法空，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比他这个要比小乘要多。但是小乘证的这个人空的这个空空性，跟大乘证的这个人法皆空的这个空性，是不是平等平等？这个空是平等的，他证的那个菩提是平等的，就是不是说他证的菩提一般都一样，是他证的这觉悟到的那点觉悟是一样的，什么呀？都觉悟到空。 只是小乘只觉悟到人空，大乘菩萨觉悟到人法皆空。这个人空的空跟大乘人法皆空的空完全是平等的，空就是没有，哎，彻底照见这个就是小乘就是正道，就是没有人，哎，大乘就是人法皆空，哎，这个空是平等的，这个菩提是平等的，这个智慧是平等的，只是用的地方呢，小乘用的太少，只证人物，大乘呢是人法皆空，哎，用的多，但是那个菩提的本质，空的性质是一样的。最后一个，由正行真如故，听闻正法。正行就是正确的修行，这是最后一个苦集灭道最后一个。听闻正法，圆总境界，胜奢摩他毗婆舍那所摄受慧平等平等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管你是这个小乘大乘，反正你修佛法，听闻正法，哎，圆总境界，这个总境界就不一样了。哎，这个小乘圆总境界就是人无我，这就是他的总境界。哎，大乘圆总境界就是人法皆空。哎，内容不一样，但是呢，都是听闻正法，圆自己总境界。胜什么他皮肤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个学佛法修的这个止观呢，那是跟外道不一样的，外道那个没用，你打坐的时候弄得挺清净，打出神通来了，你下了座干什么，还不是贪嗔痴啊，还不是造业啊，还不是轮回啊，哎，你造业能力大，到时候果报也严重是吧，哎，贪嗔痴有什么好报啊，哎，所以大乘菩萨修的这个舍摩他是殊胜的，哎，是依据菩萨法修的止观，那他所受慧就是你这个正确修行的时候听佛法，按照这个佛讲的道理去修止观，他所摄得到的那些智慧啊，平等平等，就是都是佛说的正法，都是正道佛说的那个正见，哎，小乘只证个人无我，大乘证人法皆空，这个止观修学佛说的止观，哎，修的这个所包括的智慧都是平等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。